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4号星期二，下面的新闻提要。中国在星期二迅速回应美国新一轮的关税，宣布将系列美国农产品和食物加征10%到15%的关税。台积电宣布加码对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
Welcoming from TSMC, which is the biggest there is at a level that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宣布了台积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美国投资最少1000亿美元的新资本，去建造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施。其他新闻包括，根据美国之音获取的一份美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美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划出了明确区隔，为华盛顿将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广大民众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定下基调。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分析中国两会开幕在即，经济安全与美中关系成为观察的重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有请听张福杰报道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中国星期二3月4号迅速回击了美国新一轮的关税，宣布将会对一系列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加征 10%或者是15%的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25间美国公司实施出口和投资限制。这个使得到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加剧，距离全面贸易战又更加近一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宣布对中国额外加征10%的关税，在3月4号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上午5:01生效。美国近期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累计已经达到20%，旨在回应中国在压制芬太尼这种鸦片类药物流入美国方面的不作为。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质委员会星期二公告，自2025年3月10号起，将会对原产于美国的鸡肉、小麦、玉米、棉花加征15%的关税，并且将会对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乳制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财政部的公告指责美国政府称，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损害多边贸易体制，加剧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负担，破坏中美两国贸易合作的基础。中国领导阶层星期二3月4号齐聚北京，召开年度最大规模的政治会议，在中国本来已经放缓的经济背景之下，强调经济维稳并寻求应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措施的方案。一系列闭门会议被称为两会，是中国橡皮图章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时举行的政策讨论场合。会议的投票受到严格的控制，所有法案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审批之后才会通过。中国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会议将在3月5号上午开幕，3月11号下午闭幕，会期7日，共有3次全体会议。人大会议期间，国务院相关部门亦都将会分别就外交、经济、民生主题举行3场的记者会。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台积电董事长倪哲嘉3月3号宣布，台积电将在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兴建3座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厂以及1个研发中心。
Welcoming from TSMC, which is the biggest there is at a level that you can't even calculate.
他说今日台积电宣布，他们将在未来短时间内在美国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新的资本，建造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施。我想大部分投资将会集中在亚利桑那州，据我所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州。我喜欢他，因为我在选举中赢得这个州份，但实际上我赢大部分的州，但我确实赢得到它，而且我们赢了很多。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将在美国制造，并将占该公司生产的芯片中的很大一部分。1000亿美元的新投资将会用于建造5个尖端制造设施，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亚利桑那州，这个将会创造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以及高薪的工作。今日我的宣布将会令到台积电的投资总额达到约 1650亿美元。在在场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决定孤立台湾，或者是中国决定占领台湾，这笔投资案是否能够将美国在芯片方面的影响也都降到最低呢？对此特朗普回答说，
Well, it's a very interesting point. It's a great question, actually, but this would certainly...
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来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这个当然我不能够说影响会降到最低，这个显然会是一场灾难性的事件，但它至少令我们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产业中，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在美国，所以台湾如果发生什么事，这个将会有很大的影响。根据美国之音获取的一份内部文件，美国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划出明确的区间，为华盛顿将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广大民众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定下基调。这项做法基本上与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晚期的公开信息是一致的。在最近发出的与中国相关术语指导文件中，国务卿卢比奥指示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各个职位在使用应用词Chinese 中国的或中国人有可能暗含对更加广义的中国人民文化或语言的负面意思时，需要使用更加为具体的描述，并避免使用 Chinese。 菲律宾总统府官员星期一3月3号表示，菲律宾政府将会调查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团体所提供的现金及其他捐款，确定这些捐赠是否出于善意。据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菲律宾执法部门一月份以涉嫌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了五名中国男子，其中四个人为中国公民黄永义、吴俊仁、蔡少王和陈海涛，他们因为涉嫌复制西海涛和菲律宾海涛，根据照片、影片和网上的贴文显示，相关人士及团体向达拉市市长捐赠了50万菲律宾比索，约值8600美元，标注为扶贫助学金，并向马尼拉警方捐赠了10辆的电单车。菲律宾军方星期二3月4号表示，该国一架 FA-50 战机和他的2名飞行员在晚间支持地面部队打击南部地区棉兰老岛叛乱分子时失踪，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搜索。菲律宾空军表示，这架 FA-50 战机星期一3月3号午夜执行任务期间，在到达目标区域前几分钟和其他战机失去联络，和编队的其他战机在实施袭击之后安全返回宿务省中部的一个空军基地。丹麦星期一3月3号接替中国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3月份轮值主席国，丹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斯蒂娜马库斯拉森承诺，将会致力在任期内做到建设性、创造性和一致性，坚定履行多边主义。他强调丹麦坚守国际法，并重申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职责。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上一次担任安理会主席是在20年之前，我们很荣幸能够担任这个重要角色，距离我们上一次担任这个角色至少已经是19到20年前了，因此我认为我可以这样讲，而且你们或许都会认同我的看法，丹麦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时刻去接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当然不幸的是，全球多地冲突仍然持续，从苏丹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从乌克兰到中东，当然这些冲突和危机都同样重要和紧迫，我们非常清楚肩负的任务和面临的挑战。阿拉伯联盟国家领导人星期二3月4号齐聚埃及首都开罗，讨论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作为对美国中东里维埃拉计划的替代方案。路透社报道，埃及的草案将哈马斯边缘化，由阿拉伯穆斯林和西方国家控制的临时机构取代。阿拉伯联盟一位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阿拉伯各国外交部长前一日在开罗举行闭门筹备会议，重点讨论不迁移加沙人民的重建计划，并将在峰会上提交给阿拉伯领导人批准。峰会预计将会有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出席，有些国家则派外交部长或其他高级代表参加。埃及总统塞西和巴林国王预计将致开幕词。该峰会召开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3月3号在国会演讲中再次对特朗普的加沙计划表达支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环节入边，我哋系会报道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金卡签证，话$500,000可以换到美国嘅居留权。咁中国嘅富有阶层会唔会埋单呢？我哋亦会播出专访中国嘅政治学者吴国光，佢为我哋探讨未来中共统治嘅空间。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中国嘅两会开幕前夕，咁经济安全同美中关系成为观察嘅重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中国嘅政坛重头戏全国两会开幕之前呢，咁中共中央政治局喺上个礼拜五，亦即系2月28日嘅会议当中，特别强调扩大内需、稳楼市、股市等具体目标。分析人士认为，纵观中国国内外的局势，在今年的两会当中，中国怎样去稳住国内的经济大局，去应对美中关税战，甚至更加深远的美中对抗，将会成为主要的观察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据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会议由习近平主持，主要讨论将于全国人大开幕仪式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件。报道中指出，今年是14五规划收官之年，需要高质量完成规划目标任务，为15五良好开局打下牢固的基础。依照惯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人大开幕仪式发表的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现居美国的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认为，尽管经济疲软，但中国为了面指今年公布的经济增速应该仍然维持在5%，或至少设定在4%-5%的区间。吴明德是这样分析的。
在特朗普上一任签了那个协议之后，美国和中国互收关税，其实就是美国每一天就多收$1亿的关税，一年收多365亿关税。那你过去呢5年呢，就已经是接近收多了$1,800亿关税了，变成中共少赚了$1,800亿的利润。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中燕同样认为，在中共高层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之下，今年经济增速的目标仍将会维持5%左右，不会松手。他说，外界多半都认为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速不单止实现得颇为辛苦，甚至可能有所灌水。去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动货币宽松政策，情况亦都并未有明显的好转，因此外界更加关注到今年两会期间中国是否会推出更多的财政刺激政策。然而2008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推出的40,000亿大规模财政刺激留下长远的负面效应，加上中国现在正面临美国的关税战，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会选择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来到确保财政工具的弹性，不是太过可能推出更大幅度的扩张策略。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则认为，由于中共面临政治、经济及其自身内部更多不可测量的变量，因此今年两会的重要性相对提高。观察重点在于中国政府怎样去扶植私营企业及化解债务风险。宋国成指出，外界或许有机会在两会期间的各项议题中解读出中国将会怎样应对美中关税战，但相对之下，最令中国担忧的还是美国在摆平俄乌战争结束之后真是实现联俄抗中。宋国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习近平最近在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两国患难与共的真朋友，搬不走的好邻居，其实这是一种求救的信号，也是一种危机意识。
他说习近平最近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两个国家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搬不走的好邻居，其实这是一种求救信号，亦都是一种危机意识的反应。所以基本上中共对美国还是采取软性诉求，重申所谓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立场。香港学者吴明德同样认为，一旦特朗普摆平了欧洲，注意力就会回到中国，这个亦都是会是两会期间要谈的内容，看看国务院怎样展开对美国的谈判。但是从特朗普最近先至讲过
想邀请习近平赴美，中方却始终未有回应嚟睇。吴明德认为呢个显示中方缺乏能够端上谈判桌嘅筹码。另据台湾传媒联合报报道，星期三喺北京举行嘅中共对台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新闻通稿删去咗往年都有嘅和平一词。亦都令人更加關注今年總理工作報告有關台灣的表述是否會有跟動。宋國成認為中國可能會藉此擴大宣傳反分裂國家法的合理性與合用性，並藉由俄烏戰爭新進展進一步渲染疑美論，動搖台灣人的反共意志。方仲彦則認為中國政府深知特朗普政府成員當中有很多都是對華鷹派，因此目前對於美國介入調停俄烏戰爭的影響仍然保持觀望態度，在這個情況之下對台政策不至於發生大幅的變動。方仲彦是這樣說的，
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对台政策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比较可能就是说他会继续采取总统或是促统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
继续他说以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对台政策调整，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比较可能就是说中共他会继续采取容统促统的策略，继续对台湾做所谓两手策略，软硬兼施。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则认为，危险的关键在于中国未能够解决自身经济问题，错误的刺激政策恐怕会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匀与不满政府的情绪，所以必须另外制造新的敌人来到转移视线，对内反腐，对外就是财赃台独，加大对台湾施压。但另一方面，张俊华指出，中国虽然劫持他的军事实力足以成为区域霸权，却受限于中共政权自身封闭被动的政治机制，而导致缺乏创新思维，终究无法成为操控世界格局的大国。在这个背景之下，每年一度的两会隆重场面行礼如仪，背后亦都难以令人期待会有开创性的成果。张俊华最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最关键是现在中国政府没有这个 innovative capacity，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就定在，
他说最关键的是现在中国政府未有创新的能力，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将所有问题定下框架，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就是说中国不可能从改革角度上有新的进展，就是不用期待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召开人大政协两会为未来提供路线蓝图。中国政治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近出版了《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提出从习近平的逆转型到中国大转型的新思考，而中共届时的统治可能遭遇挑战。吴国光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由上而下变革的可能性，只有大规模的民变才能够触发官变和制度之变。吴国光博士从不同的社会力量的互动预测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可能出现四种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的采访报道。
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是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最近在纽约博登书屋出版的新书。这套书推出正值北京日报批评的垃圾时间和躺平这些名词受到高度讨论的时候，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认为，垃圾时间所讲的是中国的预知结局而且无力回天的意思，代表中国改革开放走入死胡同当中。吴国光认为中国的垃圾时间是习近平逆转型的结果。吴国光指出，习近平在2018年修宪前夜开启这种逆转型进程，将中国带回去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他说过去的中共模式是一方面高压维稳，一方面给予老百姓发财改善生活的机会来换取人民不挑战中共一党专制。现在
习近平的逆转型减少了中国人曾经享有的若干经济、社会自由和发财的机会，将中国带回入去垃圾时间。垃圾时间证明北京从前引以为傲的中国模式不计代价发展经济和进行维稳的制度失败了，因此这些亦都是大众反思这种模式并寻找出路的机会。他指出，如果垃圾时间意味小民绝望，个人无论做些什么的事情都没办法改变个人命运，人民就会开始思考是中国制度框架是否存在的问题。吴国光对美国之音说，
其实中国在逆转型之前，它的转型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拥抱国际社会。
习近平的逆转型不意味它必然带来的中国政治向民主化方向大转型，但这种逆转型为在中国结束共产党制度的大转型带来了可能。吴国光乐观地相信中国人会生活在一个权利有保障和民主体制之下，他的想法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演变。吴国光曾经在邓小平和胡赵体制时期参与高层政治改革政策制定，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纳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当时他相信中共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将中国推到一个进入民主化的门槛，但最终这次改革以1989年六四大屠杀收场。吴国光博士曾经在1990年代提出中国政治转型两个阶段的论述，即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再从威权主义转型到民主。他表示这个是因为自己看到了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例子，以及中国引入市场因素改革，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民主化则沦为空想。时至今日，吴国光提出他的最新中国转型民变论。吴国光对美国之音说，
那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冲击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陕西这个蒲城县这个职业高中这个哈职业教育中心，这个一个年轻人可能就和别的年轻人。
习近平逆转型带来的是大众利益普遍受损和小民绝望带来的诸如白纸革命和陕西蒲城职业高中这类反抗事件。他认为这种小型民变如果进一步扩大，镇压就难以奏效了，并可能在政权内部产生镇压和妥协的意见分歧，那就是民变触发官变论，这个时候破局可能就会出现。吴国光博士预测了习近平之后的中国四种可能前景的。第一，就是邓小平二世模式再现，这种前景的特点就是邓二世成为中共核心，掌握关键决策权，但高层会有部分权力分享。吴国光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高，认为这个需要中国再出现一个邓小平。在细数了李强、蔡奇、曾庆红、温家宝等领导人之后，他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第二个邓小平出现的土壤。第二种是经过权力斗争之后再出现一个野心家，意即习近平的状态被复制或者是延续，亦就是习二世模式。吴国光认为这种形势只会持续加剧社会的不满，难以成为中共可持续模式。第三种就是回到去胡赵模式，推动共产党进一步改革。他认为这种模式只是理论上有可能，现实当中仲看不到中共里面有新的胡赵这样的人物。第四种就是出现新社会力量，如果现在习近平完全不掌握权力，他说那我就相信社会力量在全国各地都会蜂拥而起。不过他都不敢断言中国就此一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的采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将会推出金卡签证取代现行的 EB5 投资移民计划。这项新政策将外国人投资移民的门槛提高到500万美元，提供一条直接通往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消息迅速引发了中国有意移民群体的关注。部分富裕阶层认为虽然美国仍然是移民首选的目的地，但是这项政策成本高昂，而且美中关系紧张可能降低他们的吸引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来自深圳的伍小姐在中国和美国都开设公司，她指出中国有钱人比想象多，长年以来常见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到美国生子之后取得美国籍，金卡虽然提高门槛，但高资产的人群还是愿意用钱买时间。
觉得时间很宝贵的人就会花钱去买，支付这个成本，但是数量可能会减少很多，毕竟成本在那里。这种家庭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孩子呗。
伍小姐说觉得时间很宝贵的人就会花钱去买，支付这个成本，但数量可能会减少很多，毕竟成本在那里。这种家庭主要是为了培养子女。美国科技各方面发展算是世界前列第一，期待说她的子女是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但伍小姐也提到很多中国朋友担心金卡政策会好像关税政策那么反复，或者随时宣布失效。她认为美国依然是中国高净值群体的移民首选，因为欧洲相比美国科技技术仍然稍落后，而且美国有世界排名顶尖的企业和好的学校，再加上美国商业政策仲属是友善，虽然特定企业会受到美中地缘政治限制，但没有涉及机密的行业，中国人仍然有高度意愿到美国发展。但是并非所有中国的富有的人都愿意为一张绿卡支付$500,000的高昂的代价。回归自身，为了销售市场，在美国经营公司一年多以来，伍小姐是感触良多。她说在美国开公司相比在中国的成本是高很多，而且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尤其同家人分居美中两地，没有时间陪伴子女，得不偿失。伍小姐说未来不会考虑用金卡投资移民到美国，她说她不会去花钱去做这个事情，不单只是因为成本提高，更加重要是她觉得美国对她的吸引力现阶段是低于她的家庭。位于洛杉矶捷胜律师事务所的移民律师宋志尧亦都认为，中国有$500,000资产的人不会随便投入给美国政府是取得金卡，因为同绿卡没有区别，仍然受移民规范，需要纳税、居住美国和符合等候的年限，再加上投资内容并不明朗，对有钱人并没有吸引力。
金卡对于中国民众的吸引力是零，中国民众想来美国啦，但他们不会想要花500万来美国，而且中国民众有很多其他选项啊，穷的人可以走政治庇护。
他说金卡对中国民众的吸引力是零，中国民众想来美国，但他们不会想要花500万来美国，而且中国民众有很多其他选项，穷的人可以走政治庇护，有钱的人可以请雇主帮你做绿卡，为什么要投资500万呢？就算有这个钱的人都不会想要搬来美国。宋律师仲话，有钱人移民美国将会面临全球收入被课税，美国与其他西欧国家的黄金签证相比只有劣势，唯独顶层的资产的阶级可能考虑是送他们的子女来到美国读书。特朗普最近表示，他们计划为这张卡定价约$500,000，持有者不单只能够享受绿卡的权利，还能够获得通往公民身份的途径。旅居台湾的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指出，
这个是$500,000而已，对很多有钱的中国人这个门槛真的是不高，毕竟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也没有那么好，在特朗普执政之下，在将来几年很多人是看好美国经济了。
方恩格说，如果是$500,000，对很多有钱的中国人来说，这个门槛真的不高，毕竟最近几年中国经济都没那么好，在特朗普的执政之下，在将来几年很多人是看好美国经济，很多有钱的中国人还是会对新的金卡的项目是有兴趣。他说移民美国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来自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国家，而且中国人对美国文化比较熟悉，再加上美国生活水平高，很多有钱的中国家庭以往是到美国度假就有深入的了解，自然成为移民的首选。但是方恩格直言，未来中国政府不会放任大量高资产阶级移民，汇出去钱本来就是管控是很严格，中国家庭有这个财务能力要投资美国金卡的话，他们应该是本来就有一部分的资产已经在国外，但是当然不能够排除如果真的有钱的人移民潮的话，那中国中央政府会加强管控，会对这些企业家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丽娟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